你的慈爱和怜悯。你的耐心，你的等候，我都献上感恩。谢谢你，我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昨天的想到昨天的分享啊。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啊，想到昨天，其实我觉得昨天的分享，特别是牧者的带领，我觉得特别好。其中有个牧者就讲的话呢，就是牧者知道不等于你知道啊，或者我有祈祷不等于你有祈祷啊，所以在这个平台你要跟长了啊，你要没有得到的话呢？你就觉得这个平台其实也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听长了觉得这么多，听都会听烦了啊。其实我是常常听到人这样讲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道理的原因就是说，你没有把它接进来，没有成为你的啊。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说方言，神给你了，你会一点。但是你要去操练，就像你上了一年级，你要学会上二年，你一定要会要上二年级的啊！你不能永远都是一年级，有可能在这个平台还会变成学前班，还不是在上一年级啊。那我听到这些讲话的话呢，我就觉得他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啊。那没有得到呢，我就觉得。你需要去操练，特别是昨天，也有两个经文啊，加拉太书啊，我们若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啊，就像，那就是讲到知道、祈祷，加上行道，啊，就是全备的救恩，这是牧者的带领啊，我很认同这句话啊。然后要是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自己的开启的话呢，就是知道加上行道的话呢，这是我自己开启，就是说，那我就记住这句话，这就是我昨天晨祷所得着的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容易陷该隐的计啊，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要特别警醒的一件事情啊，那知道加上祈祷啊，再加上行道，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那就是亚伯，是亚伯吧？亚伯啊，亚伯就是按照神的心来献祭的啊。那你的结局就是说啊，神就怎么样？神就会认识你，你也会认识神。这个就是一手的信仰啊。不然的话呢，你知道直接去行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受伤。以前我就受过伤啊，我记得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来到温哥华，我在国内就很传福音的，在这边我就传，传了以后就有遭到攻击嘛，我就不传了。所以现在传福音反而对我是个难处了啊！我三句话就要跟人讲福音的啊，没有什么感觉羞耻啊，什么都没有。那现在我一传下，我就觉得呀，对方怎么想啊？是不是怎么看我呀？啊，那就是啊，这就叫什么？知道去行道的话呢，你就会受伤。啊，会受伤害啊，人家说几句话你就受不了嘛，啊，那你就怎么样啊？啊，你就会退下来，这个环境兴起来，那这样的灵性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粗浅的灵性啊，像就是说40年的旷野神的法则，其实神真正的法则，它是需要你成长。就是让你成长，灵性成长，不要像 baby 一句话就受伤，一句话就倒下去了啊！然后己的主义特别强啊。那这样，但是呢，对这个知道啊、祈祷还有行道的话呢，这个你是需要去等候圣灵的，圣灵来带领你。我看到马太福音啊，这段时间不是要操练吗？我就看到都是圣灵的带领。 特别这一次的牧者的出去有一些事工啊，那么呢，因为我们是代祷者要代祷嘛，我就呼求圣灵来带领，然后给我经文，让我里面踏实，呵呵，不然就不踏实。即使这样，我都不踏实啊！我一听了以后又开始紧张啊，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我看到耶稣他的生平啊，他一生他受孕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在他里面，30年来制作这个生命，你看他是神，而且他还是在很近前的家庭出生的，他的母亲就不用讲了，他父亲是随从圣灵的，这个圣经一直都在讲圣灵啊，整个的啊，而且他30岁的时候啊就受洗嘛啊，天就为他开了，那个时候是给他能力的啊，那我们对这些是不是能成为你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平台？所以你自己要去复习的啊，你得到了什么？你要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要负责任，你负责任，神一定会为你负责任啊，在这个平台。所以我觉得昨天的分享都是啊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还加上就是活在遮盖下面啊，有些很多有一个我们之中有一个点啊，很多人都有领受。但是对这个代理人最大的头痛就是什么？不顺服啊！他天天为这个睡不着觉啊，他没有办法哈啊，以至于是一个结局就是啊，就为这个哭泣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每个人都有，就他没有哈，所以他就在那里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对你的属灵生命负责任。不然的话你的结局就是我不认识你。因为你知道你就直接去行的话，圣灵没有与你同在，你不像摩西那么看重神的同在，你就没有啊，没有。所以呢你就要我不知道你昨天分享你得着了没有啊，你要去复习每一次的，你说要变成你的啊，要变成你的，不是变成别人的，而是要变成你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啊，帮助你啊，就是我的变成你的，我们在这个平台的变成你的啊，而且你还有一个结局就是我不认识你，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神说话说的很重的啊，说话很重的啊，知道啊，所以呢这些话你要认真，你要对你属灵的生命要非常非常的认真，不然神来提你的时候就提不了。我看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就说要被提了啊，她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我们点的一个女儿啊，她就被提了啊，她提了以后她就急呀，她说呀怎么被提了，后来就问那个被提的，哎我能不能被提啊，哦她说没有你的名字来提不了。这时候他在对我们家人教会一直都是排斥的啊，他这才接受家人教会啊，他就说啊，就是已经开始被提了啊，那把你落下的话真的是要受很多的苦啊，所以这个幕后的灾难是很可怕的啊，你不该受益你就要逃跑啊，这些啊你都要去好不好。好，那我呢也来分享啊，所以这是我昨天的得着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变成你的，因为这样的见证是很多的，在我生命中啊，我记得像鲍勃基尔夏龙啊，他们来，我也跟他们没有语言也不通啊，跟他们没有，但是我只是很清楚，就是他们把宝座带来了，所以我就在操练啊，就我就接受这个了，圣灵就开始带我接受圣灵才会做。圣灵就是说耶稣拍你的门，你不开门他也没有办法给你，没办法给你啊，所以你自己要去要去来受啊，这些就是啊，透过神也透过牧者来带领我们，那神说是约柜来带领我们，那你在这个里面看到约柜没有，看到耶稣的带领没有，我就看到了啊，我们这排着长队，我就在林里看到耶稣，就是底下有水嘛，那个 他就卷着那个什么裤口啊，来指挥这个出发的这一支军队。我就看到牧者来带领，所以我还是很顺服这个牧者的。我就发现他也在，他也说到又会，其实我看到了啊，但是我哎，那就是你就很清晰了啊，你就不会一个谎言一来，哎呀，这个平台怎么样。因为什么你？别人一说你马上进去了，这个平台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没听进去啊？别人一说你就听进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要求神特别的来怜悯，来施恩啊，好不好？来施恩，来帮助我们啊。好，然后就是说，我看一下，我还要讲的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不知道你们72会不会有，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我只是看到苏牧师有时候带啊，带就这个平台，我看到他在带啊，就是落实啊，落实啊，那我就觉得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然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得着了多少，不知道啊，好不好？好，那个还有就是说，本来我想分享，就是说看有没有时间，哎呀，已经还有2分钟了，本来我在。在后面我就看神怎么来带领，就是特别是这一次主日牧师讲到的那个基业、恩召、盼望那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被开启被开启，也是我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的话呢，就是神一开始就讲到，因为他跟我讲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就是说，他就说我是迷糊，很那个的说我迷糊，但是他说我的迷糊，竟不晓得我的法则。他是说的很那个的啊，但是他心里面，他真正的里面要对我讲什么，就是你要被提啊。但是你这么迷糊，后想我是很迷糊。你想想，什么那个神的形象啊，牧者的带领，就是真儿子，我觉得我还有孤儿，然后心腹，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渴慕新郎。哇，我说是很迷糊啊，真的，我很认同。他就给了我2段经文，那下一次明天再来分享，好不好？好，那我就把时间给幸福代导团。可能小红，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看时间。要是你的这个打的以后的话呢，我就看不到这个时间了，好不好？等到你们在祷告的时候的话呢，你就转回这个屏幕，因为这个屏幕是你的，我就什么都不能动了啊，好不好？好，那我就把时间给张红，小红，还有心华启荣是吧？OK，好。把时间给你们，好，稍微
是的，
简
是的，
短。
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季节，你带领我们重新的回到这个平台，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每日的，清晨的玛拿和牧者的教导，主啊，你要再一次的来警醒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个不幸和疑惑，主啊，让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真实的看到主啊，你在借着这个平台的约柜，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赐给我们有更深的渴慕，哈利路亚，主啊，更多愿意来付代价，来跟随你的心智，我们在这个平台的领受当中，也让我们个人更深的进入到一个在生活的灵修里面，主啊，真的就是把这每日你所赐的玛拿。透过这样的灵修，真的是消化成为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来与你紧紧的来连接，并且来跟随，活出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你的怜悯恩典，主啊，赦免我们常常就是被在一个悖逆中，我们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从世界得满足，我们没有来单单的来仰望你，没有单单来从你那得满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资源，主啊，你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都紧紧的闭上眼睛。不看也紧紧的塞着耳朵不听，主啊，我们心里还抱怨说，教会的带领和是很多的时候不够吃不饱，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没有一颗专心为你而活的心， 主孩子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也在你面前真的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新的一年，新的循环要到了。主，借着四十天禁食，主啊，你来开启我们，打开我们的那愚蒙的心和蒙蔽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真的来听到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回应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借着万事万物向我们说话的神，你也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愿主来借着这个平台，主啊，借着这群体的恩膏来向着我们每个个人来说话，使我们主啊能够来每一天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引导我们走你的道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放下一切的自我的判断。主啊，愿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清楚地听到神的圣灵的声音，哈利路亚，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主啊，能够主啊，不仅在个人层面，主啊也在这个群体层面能够活出神灵的心意。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猫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和祷告。还是在接着昨天早上的这个晨祷的内容也在复习提高总结然后应用，就是围绕着这个起道和行道这个问题这个话题所以呢这一个知道行道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有一种的陷阱，讲到知道行道的陷阱，就是可能落到这个自我为中心这个陷该隐的计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行道呢是以神为中心，献亚伯的祭我觉得这一种的说法是很有这个就是形象就是说又能够非常就是说深刻既能够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质点出来，又能够很形象的方式比较容易容易被人理解抓住就是行道，就是说他也可能落到这个自我中心陷该隐的计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以神为中心陷亚伯的计这两种的说法就是说这一种的说法是值得我们很好的去思想。这个就是实际上呢，如果从这个从这个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里面这种这个里面包含的这个真理，就是说是实际上是一个救恩的真理怎么可以看到这个是个救恩的真理呢？就是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我想到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呢这个你看这个经文是关系到救恩的，为什么呢？它关系到你能否进天国这个按照这个耶稣所传的天国降临的福音，那么呢能不能进天国就是关系到救恩。如果你不能进天国，你肯定是得不到救恩，你能够进天国你才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实际上呢 这个第一个要点就是说，这是关乎救恩的啊，行道是关乎救恩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可能过去认为新道是关乎救恩的，是吧？行道是不关乎救恩的，这个是叫做缩减的救恩论。缩减的救恩论就是什么呢？他只以为新道关乎救恩，行道不关乎救恩，这个是叫缩减的救恩论。按照这一个救恩论，我经常做比喻嘛，就是说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就是你入学就把毕业分配了，这叫缩减的救恩论。这个缩减的救恩论是危害之道啊，他培养的学风都是不读书的啊，但是总有那么少部分人读书啊，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少部分人读书不能够证明这个体制是对的，这个体制是错的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整全的救恩呢，就是说信道关乎救恩是对的，这个没错，但是并不全面，行道同样的关乎救恩啊，这个才是整全的救恩。那么呢，他为什么信道关乎救恩，行道也关乎救恩呢？因为信道关乎进天国，行道也关乎进天国，所以他是关乎救恩的。进天国是救恩的另外一种说法啊，这个你可能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一个救恩得救，但是进天国这个天国的概念更大，但是呢它是包含个人的这个进天国。他为什么信道关乎救恩，行道也关乎救恩，信道关乎进天国，行道也关乎进天国呢？因为进天国有两个含义啊，就是说这个进天国有这个信道关乎救恩是进天国，是进耶稣第一次来带来的天国啊。这一个行道也关乎进天国，是因为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天国带来的那个天国，千禧年国度啊。所以呢，耶稣第一次来带来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像个芥菜种，在这个是个恩典的国度啊。他耶稣已经带来了啊，虽然看不见，但是你信耶稣你就进去了，它是个恩典的国度啊，一直到耶稣第二次来。我们信是关乎到进这个恩典的国度，就是天国。那么呢，但是行道呢，它关乎进天国是关乎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天国，千禧年国度啊。所以呢，你没有行道，你不能够进到那一个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啊。如果你进不到千禧年的国度，那你就只有等候什么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呢，只有进到千禧年国度，才有可能进到羔羊的婚宴，才有可能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分开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耶稣第二次来的天国进不去，只能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去看启示录二十章，那里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有两个书卷决定一个人得救下地狱啊，就是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么耶稣第二次来带来的天国千禧年国度，那个是被提与复活啊。所以呢，那个经历被提与复活的人，他得到了荣耀的身体，他就是说他可以进到羔羊的婚宴，进到千禧年国度，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将来在千禧年，在新天新地，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公民，是城里人，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整全的救恩啊！你信了耶稣啊，你进到了这个恩典的国度啊，你还要面对耶稣第二次来，要进到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进天国有两重含义，因为什么？因为天国的福音有两个焦点，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啊，信道是进到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恩典的国度，行道是进到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整全的救恩啊，它关乎信道和行道啊，啊，所以呢，那么呢，这里就行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非常重要，这个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我说这个经文是关乎到整全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啊。凡从我主啊主啊的人呢，就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进了恩典的国度。 已经悔改信主，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的。你称耶稣为主，那是什么？你认罪悔改，那么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是生命的主，那么呢，你才可以称呼主啊，主啊，啊，这样的人就是进了恩典的国度啊。但是他不能都进天国，就是进千禧年国度，不能都进的啊。那么谁可以进千禧年的国度呢？啊，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挑战我们呢过去学的一些课程啊，积压的课程。为什么我们很久没学了？因为我们发现那个里面有一些错误啊，不慎请的地方。我们开始你的新生活第一课啊，就是说你将来进天堂的时候，那个天堂上面有那个天使把守，问你凭什么来进来，我们回答的都是错的。啊，根据圣经来讲，他问的不是你进恩典的国度，现在你是进天堂，那个天堂是相当于将来是否可以进千禧年的国度，你知道吗？进千禧年的国度不只是耶稣回来的那一代人进去，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得胜者都可以进去。所以呢，他只是不同的时候在哪里呢？这个在耶稣还没有来就已经过世的人，他将来进天堂的时候，他要问，他要来，要过那个门。那个门，他是怎么可以进去呢？不是你信没有信耶稣，而是你是否遵循了天父的旨意，啊，就是他们做见证，就是说，耶稣在那个天堂门口问的你的问题，不是你信耶稣了没有，而是你学会爱了没有，你是否在爱中行道，你学会爱了没有，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有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是这个题目，啊，所以呢。这一个历史历代的人都要都是一样的，跟我们这个末世的人，只是他今生就可以经历到这些啊，但是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考试的啊。所以呢，进那一个将来的那个千禧年的国度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么呢，这个就是行道的定义。圣经里面不是说听到要行道吗？那么行道的旨意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啊，也可以叫做保罗的话来说，就靠圣灵行事。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啊，耶稣所讲的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么呢，三位，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也可以讲遵循耶稣的话语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一个遵循天父的旨意，凭谁从圣灵而行，和凡耶稣的教训都去遵守，都是同样的啊，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呢，行道就是说它有三种意思，一个就遵循天父的旨意，三种说法同一个意思，遵循天父的旨意，谁从圣灵而行啊，就是遵循耶稣的教训，这个三句话是同样的意思，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叫做行道，行道的定义啊，行道的才可以进天国。那么呢，这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打引号的行道，打引号的行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凭己意而行啊，这个就是打引号的行道，就是说他按照他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而且那个理解是自我中心的理解，根本就不是那个圣经的本意啊，他按照他自己认为是好的对错的标准啊，按照自己是非对错的标准然后去行，那么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是献的是该隐的祭啊。所以呢，这一个该隐的祭，那么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是作恶的人就是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人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信的是该隐的祭啊。为什么叫作恶的人呢？因为他们信的是该隐的祭。他有没有献祭啊？他献祭了啊，他献祭了，就是说他好像打引号的行道，他这个该隐的祭啊也是打引号的行道啊。他也做了，而且他按照他认为是对错或者是非，就是说他认为是合乎圣经的啊，不是因为你认为你合乎圣经就是合乎圣经啊。所以呢，这一个你是否献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这是很有讲究的， 信亚伯的祭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随从圣灵而行，遵行耶稣的教训，这个才是信亚伯的祭啊，按照自己的对错是非的标准啊去行啊，以自我为中心，那个是信的该隐的祭，那个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道，是打引号的行道啊。所以呢你要就是说合神心意的行道啊，这个是要有一个起道的过程，就是说听到起道行道啊，这个就是这个是关乎到一个救恩的问题，关乎到将来我们能够进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能够被提与复活这是不同的。所以呢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而且跟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检查一下，你是在打引号的行道，按照自己的习惯自我为中心自己的对是非对错标准在行道呢，还是按照天父的旨意随从圣灵的引导，还是遵循耶稣的教训呢在行道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反省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检验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献该隐的祭呢，第一你很容易受伤啊，就是刚才什么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传福音原来过去很热心，非常热心啊，这个也是行道啊，传福音难道不是行道吗？但是他一受到打击以后就受伤了啊，这那么容易受伤，那么呢这个就表明呢是一个标志，你这个可能是信了该隐的祭啊。第二种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你打引号的行道效果比较好，那么呢你就马上骄傲自义，然后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然后就批评论断其他的不如你的人，这个也是在自己献该隐的祭的一种标记啊，就是该隐的祭和这个亚伯的祭啊，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指标可以分辨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盼望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反省一下啊，我们每一天啊就都是在都是生每一天生活是在献该隐的祭还是在献亚伯的祭，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这个行道，这个献该隐的祭是打引号的行道，不是真正圣经上面讲的那个行道啊。所以呢读圣经不能只按那个字面的那个意思去讲啊，连行道两个字它都有可能是献该隐的祭还是献亚伯的祭，献该隐的祭呢是打引号的行道啊，它其实是自我中心，按照自己对是非对错标准来行啊，献亚伯的祭才是真的遵循天父的旨意随从圣灵而行，遵循耶稣的教训啊。我盼望每一个人我自己要反省呢，就是说我很多的时候也是在献该隐的祭啊，所以呢就是特别在家庭里面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呢总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过去呢就是说常常的抱怨，为什么我行了这么多道在家庭里面没有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呢我就把责任推给对方啊。现在呢我就要重新来思想，我是否信的是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我反省自己啊，很多时候信的是该隐的祭，因此呢才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我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看你妈右边
的麦帮他关一下麦哈啊，其他的人。哈利路亚，是的，感谢主，这个开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很点，就是点得很清楚，就是过去那个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那个地方啊，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凡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过去呢我们教会传讲了很久，那当然传统里面讲的就那种解释就那就更偏了啊，那就是因为他没真信啊，因为他从那个他只能从信道进天国这一个门进来，所以呢因为他是那个被缩减的救恩观，缩减的救恩论，他只承认信道啊，信耶稣才能进天国， 他因为这是个缩减的救恩呢，他只管入门，他只管第一个焦点，他只管耶稣第一次来啊，因为他是单中心的救恩观，所以呢他不是双焦点的救恩观呢，他就自然而然呢就要曲解这一节经文，他就觉得哦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那就是表示他没有真信啊，那些假信的人他也在教会称呼主啊主啊啊，他是这样的解释啊，那你们就要防备那个没真信的人，那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没真信的人啊，那这样的解释呢，那当然教会从实际情况也有确实也没有真信的人，那但是呢有的，那这个呢对真信的人呢，他的警戒作用啊就没有了啊，一般人呢就会衡量，哎，我信了没有呢？我是不是真信呢？我是不是假信呢？我是不是没有重生呢？哎，他一想，哎，我重生了，我还是重生了的，因为你自己重生啊，你还是心里还是应该知道的。一个重生的人，他应当知道他是重生的，虽然他不见得很完备，他觉得他不见得很成熟，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他还是。应该知道在灵里面他还是应该知道他是重生的，除非那种自欺特别厉害的人，他没重生还以为他自己重生了啊。大部分人来讲还觉得我还是重了生的，哎，那这个经文对我的警戒作用没有，哎，那我还是能够进天国的，我能够进天国，因为耶稣这个不是对我讲的啊。那耶稣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呢，这三节经文呢对基督徒的警戒作用呢就自动解除了啊，就自动解除了。你看看这个啊，偏差的或者是叫缩减的救恩论呢，啊，它跟我们带来的很多的一些啊思维模式，我们就会来曲解圣经，啊，就会自然而然就曲解。那如果在全备救恩的里面，那双焦点呢，哎，这就很容易解释了啊。第一，信把带我们进入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恩典之国啊，行呢带我们进入耶稣第二次来的千禧年之国，甚至呢羔羊的婚宴啊，甚至呢到啊将来的新天新地到永恒啊，这个呢是不一样的。这个现在再来理解这节经文就非常的容易了。那今天呢把这一节经文跟该隐的献祭这个联系起来，我觉得很扩张我们的理解啊，对我们的理解还更加的形象啊，更加的容易理解啊，当到以后我们去传讲的时候啊，加上这个例子就更容易传递了啊，这个很容易传递。确实刚才像周爸讲的，他讲的该隐的祭呢啊，包括师母讲的啊，以前呢献的该隐的祭呢是很容易受伤的啊，该隐这个人本身也就受伤了啊，在创世纪的时候，所以当他的献的这个祭被神拒绝之后，被神啊不悦纳的时候，他就开始脸就变色了啊，他里面就发怒了，他确实也受伤了，他确实受了神的伤，所以但是他这个受伤他没有去，他在当时受神责备，他也有个错误的回应，他呢因为骄傲自义嘛，他心里想，我做得这么好，我做得这么好，你怎么还不悦纳？但是神说，你若行得好，啊，岂不蒙悦纳？但是他自我认为我行得好，啊，我努力种地，我努力拿这个农作物，来献祭，但是呢，但是他的祭就不蒙神喜悦。那我设想哈，这两个人都同时听到了神的指令，神说：“嗨，你们两个人去跟我来啊，去献跟我献祭来啊！”这我就把它做一个表演，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两个人的差异啊，非常指导我们啊。这两个人就是有一天神说：“嘿，你们两个人去跟我献祭。”哎，那该隐呢，他听到这个指令，这就是知道了，对吧？这就相当于知道。然后他自己，哎，我应该献什么呢？我献这个，哎，我献一升麦子吧，啊，这个麦子我把它磨成粉，然后呢烤成饼，我来献给上帝。哎，他自己就去做了，啊，然后呢亚伯呢他就多了一个动作，亚伯就再去问，啊，他就去问圣灵，哎，圣灵呐，这个天父他想要献什么祭啊？那圣灵就告诉他说，哦。天父想要献这个动物的祭，献祭牲的祭，哦，那么亚伯就去，然后就去准备他的祭物， 然后呢，这两个人同时来献祭的时候呢，该隐呢，他就是从知道直接进入行道，他献的这个这个食物或者是要农作物的祭，那就是怎么样啊？他中间少了一个环节，他少了去问圣灵。那亚伯呢，他听着同样的一个指令，他就去多了一个动作，他就问了圣灵。这就是知道他加中间加了一个祈祷，圣灵告诉他的就是祈祷，然后再去行道，他就行在神的喜悦中。他这个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啊，一个依靠神行道的人啊。这个就是用很可以帮助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成为该隐呢？就是你一读圣经，哎，马上就去做，这个就相当于你知道一件事，马上就去做。就没有去求问圣灵具体应该怎么做啊，这个里头细节应该怎么做，策略应该怎么做，而中间这一个环节起到这一个环节，其实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那要跟随圣灵，要去求问圣灵，要等候圣灵啊，每一件事情都去等候圣灵。这个就把神呢活泼的啊，就是每天的带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了，这不再是仅仅只是一本圣经了，同时也让圣灵参与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后，他本来就说了，我要差遣一个保惠师来，要来带领你们来行道的。那你想想，主耶稣都认为他完成了救恩之后，圣经完成之后，他没有说，哎，我已经完成了，圣经也给你了，都是全本的了，你还要什么？他没这样说啊，他知道我们他的救恩已经完成，而且上了升了天，而且圣经都已经全备，未来啊也会写全备啊，写到启示录全本的圣经都出来了，也将来也会给到他的子民。他没有说我的救恩也完成了，圣经也全本的给你了啊，你还要啥？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好啊，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去就把圣灵保惠师差遣来，我不去圣灵就不来。这就说明什么呢？耶稣的工作完成还没完，圣经给全本给我们还没完，还要什么？还要圣灵。连主耶稣都认为我们需要圣灵，难道我们还自我认为不需要圣灵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里面生活当中很缺乏的一件。那我作为一个见证，那我呢前天呢我不是每天读十节经文来默想吗？不去求问圣灵吗？我就求问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呐，真理的圣灵呐，当我在读这十节经文的时候，求你来向我开启这十节经文怎么应用在我身上。我就呢举个例子，我那天读到了马太福音4:24，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哎，这个是四福音记载耶稣在当时做的事，对不对？那这节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求问圣灵。你想想，我不求问圣灵，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开启。哎，那我平常可能就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故事来读而已。啊，耶稣好厉害呀！啊，耶稣好有能力啊！哦，耶稣他当时哇，他一病赶鬼好厉害呀！他耶稣依靠圣灵好厉害呀！哎，可能你就是知道这个好厉害而已，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当我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开启。他说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他说这个害病的就是你呀。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你的属灵的里面有各样的疾病啊，各样的疼痛啊，你的属灵里面有被鬼附的呀，你的属灵里面有癫痫啊，你属灵里面有瘫痪的呀，你都把它带到耶稣这里来呀，耶稣就可以治好你呀，你生命当中各样的里面的问题都可以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治好了。我就感谢神，我就马上祷告，我说圣灵啊，求你来开启我这里头有什么样的癫痫，什么样的鬼附，
什么样的瘫痪，我就一样一样的圣灵开启，我就带到神的面前，我说耶稣啊，求你来医治我，耶稣啊，求你医治我这个瘫痪，耶稣啊，你医治我那个癫痫，耶稣啊，你医治我这个什么那个鬼妇，哇，就一下就应用到我自己身上来了。哇，你就发现圣灵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圣经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工作，当然还有教会的带领，这多元素来帮助我来行道，帮助我来成长，就非常的感恩。好，因为时间缘故我就分享这些。好，谢谢大家。
好，刘爸在吗？
啊，好，我接着分享啊。嗯，好，感谢神。嗯，我们有这样的领受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想我们今天能上这个晨祷的都是有福的啊。那我听到牧者的分享啊，我就反复思想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和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啊，我们真是看到这里有神的这个格外的一个恩典啊，在带领着我们啊。那呢讲到这个我听周爸讲到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救恩啊，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这一点我想对我们家人教会的，对上晨祷的家人都很明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一个宝贝啊，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啊，这个呢，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我想有这样一个领受，确实是一个。非常对我们走这条十字架啊得胜的路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年，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盼望啊，那只是我们信主了啊，没有任何的一个一个圣经里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那我们确实没有这个动力啊。那我们今天真是感恩啊，我们今天这个主，我想主说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啊，还有下半句就是并且我让你得的更丰盛，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仅仅得救啊，还让我们去得胜。我想这个生命是主给我们了，因着我们的信啊，但是这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人怎么来回应啊？那怎么来回应呢，就是今天我听到这个用该隐这个来比喻，我觉得该隐这个我们都不陌生啊，但是今天以后我觉得我跟以前听了又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或者领受，或者里边有一个祷告说，主啊，真的感谢你对我讲话，我们以后怎么来真的来领受你的话，就是听到啊，然后去行道啊。那我们今天领受的呢，就是更加我们走了这几年一两年两三年，我们更加这样的走这条得胜的路，那我们今天会在思想一些不同的领受啊。我们以前很就是该隐的计，就是神没跟你要这个，但是呢你去非得要给神献上这个啊，这个呢是就是该隐的计。那我们今天呢更加理解是啊，我们今天真的要去做证，我
神的话，我立安来问圣灵主要我们做的啊，我们当我就在那想，当我们有一点点这样的心去问神的时候，真的神是蛮有恩典，他真的对我们讲话，他用各种方式向我们讲话，我们里问完神我们再去做，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里边会非常的平安啊，里边就非常平安啊。假如我们听了以后没有缺少这个环节，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神喜悦的，行道神还不喜悦吗？我们马上回应，我们里边会感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是有点不太稳妥，或者做的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啊。我想今天周爸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们今天领受了，确实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格外的一个开启啊。我们今天怎么来再去做任何事情啊？非常感谢主啊！我想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的是祈祷顺从圣灵的带领。那呢，主绝对是让我们去行道，他不是说让我们领受了听到了然后去想不去做啊。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想那个祈祷这个环节啊，与神同行的环节啊，由圣灵带领我们的环节，我们再去行道，我们一体我们的可以说我们跟神又有一个关系，或者又有一个经历，神带领我们啊，可以说圣经里在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最后也是周爸经常教导的，就是我们两种根基啊，听了我的话去行的啊，那就是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我觉得又重复一遍，不去行的是什么后果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理解这个圣经啊，那我们今天真的听了要去想，要去问神，然后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圣灵的感动和能力，我们去行道啊！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就是最后就是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今天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我们领受这样的真理啊教导，我们今天就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来问神。好，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特别感恩今天早上我们在晨祷当中，真的神的启道，我觉得就是用该隐的祭和亚伯的祭，然后来看我们如何就是说被神的这个灵来开启。我觉得刚才孙爸他就是讲到说该隐的祭和亚伯的祭的当中，他的一个看见就是他们求问圣灵，然后呢他们兄弟两个人有没有求问圣灵，有没有在圣灵的开启下面来行道，我觉得非常的棒。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活在遮盖之下这本书里面，他所讲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边呢，该隐呢是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祭，亚伯呢是拿他这个放牧，他是放羊的吧，他是放牧的，所以他拿那个羊来献祭。所以呢这表面上看都是拿自己手上工作的出产然后来献祭，在我们人看来应该都没错。可是为什么就亚伯就神就喜悦呢那么也有人开玩笑说，因为神喜欢 BBQ, 喜欢吃烧烤。是这都是错的，这都是大家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不能当真。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遮盖，就是说从一位亚当这位父亲他会怎样告诫他儿子自己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这样的经历。我觉得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就是做父母的，当我们犯了一个小错的时候，或者犯了一个大错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是让我们终生都会难受，都会警戒我们这样的事情。那么你觉得你不会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你的儿子说，你可千万不要犯这个错，会吧？我们一定都会。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当亚当他和夏娃凄凄惨惨的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当初是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自己的，就是地里的出产来遮蔽自己的。而神改了，神赐给他们一个裙子，是皮子做的啊，当然不是孙悟空所穿的那个虎皮裙的啊，它应该是羊皮或者是等等这些啊，就是说这也是神借着这个亚当给他遮蔽身体的第一次告诉我们，说是要有流血来献祭的，是一定要有流血。那么流血的献祭就是要有动物的献祭，就是有来预表主耶稣基督他这个羔羊将来要被杀来献祭啊，这是我们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献祭，第一次的杀动物来献祭，是神做成的。所以当神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亚当说，将来有一个幕后的亚当，他要为你们流血牺牲，然后来成就我的救恩的时候，你觉得亚当不会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你们将来应该如何献祭吗？神的规定是这样来献祭，亚当会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该隐和亚伯，而亚伯领受了知道了就去做了，而该隐没有。该隐就是简单的把自己地里的出产来献祭，其实他只要稍微多做一步，他可以去找亚伯来换的，用他地里的出产去换亚伯的所喂养的动物来献祭，他就可以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刚才牧者们也分享到一点，说我们全是，如果是该隐的祭的话，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在这个活在遮盖下面这本书里边也讲了一句，什么叫罪？罪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就是我们就知道属灵的遮盖是会千叮咛万嘱咐的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而我们是不是去按照神借着我们的属灵遮盖所教导我们的事情去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起道和行道的这样一个分水岭，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水岭。马太福音24章12的节到13节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个不法的事就是今天早上周爸所分享的，说马太福音7章21节，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如果按照过往的这个分享，过往的这个旧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完全信耶稣的，或者他没有信耶稣，他只是装出一个敬虔的样子。那么如果按照这样来解释的话，就会自动的把我们基督徒不行道，我们基督徒真信主而不愿意去行道，这样的这个来避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将来就可以进天国，这样的虚假当中睡大觉，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十个童女全在睡觉。所以当神借着我们的牧者，借着我们的属灵遮盖，把这个经文向我们解开，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是所有的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道，这才是我们将来能不能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进入主耶稣基督羔羊婚宴这样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明白这个的以后，我们就会去真心的从我们里边自发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去行道，去做事情。所以这个就是真理有没有解开，全备的救恩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的属灵遮盖一步一步的把这样的全备的救恩向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教会的这个家人，我们能不能够去全心的去领受，然后把它做出来，这就是我们献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所以感谢神，我觉得神今天借着这个晨祷真的是让我们开启了我们要去行亚伯的祭，就是来行神所在我们当中所开启的，神要我们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去领受。所以感恩就是我们有全备的救恩，我们不光是要靠着圣灵得生，我们还要靠圣灵来行事，这样是全备的真理。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家恩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导者的领受。感谢主啊，就是牧者们今天讲到就是信道和行道啊，信道是一个入门，行道是毕业啊，就是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和话语来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已经脱离了就是说仅仅信道的这一个入门的这个层面啊，在加恩教会啊，神啊有这么长时间的带领，在真理上这么深的开启啊，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啊，我们都进到一个知道需要行道的这样的一个知道需要行道啊，才能够进天国啊，才能够在这个救恩里面来毕业啊，所以行道这个词在我们中间应该是不陌生，而且我们都在啊各样的程度上去行道，所以当我们已经进到这个行道的领域啊，也知道行道的必要性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再更加的来看，不是我们认为自己在行道啊，就是自动的，就是都是等于神的心意的行道了。所以让我们要来再来细看这个行，这个就是该隐的祭和这个亚伯的祭啊，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来看我们所行的道是怎么样的一种行道，是打引号的，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啊，自我的中心，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来去做的啊，还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主耶稣的吩咐啊，靠着圣灵来行事啊，所以刚才牧者们都提醒说，中间是这个有一个祈祷的这个环节啊，需要一个祈祷的过程，有一个祈祷的环节，那特别重要，讲到说有一些指标，因为我们行道呢。我们就是觉得，哎，我们在做神吩咐在做的事情，但是呢，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到说，就是怎么样的人不能进天国哈？这个主啊，我们不是按这不是传道赶鬼行异能哈？这个为什么不能够进天国呢？前面有一个经文呢，就是凭果子看树，所以这一些。经文呢都是就是互相有关联的。刚才周爸也讲到说是有一些指标现象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行，你怎么能够明白就是说你怎么能看出来你的行道今天在不在神的心意中呢？他不是看不出来的，实际是有这些指标的现象，而且这些指标现象有时候还是蛮明显的，神也是透过我们里面的这个指标现象让我们来警醒我们来警醒我们自己，或者让别人来警醒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哎，比如说你这个服事也好，行道也好，在家里面也好，在教会，在各个场所也好，哎，你行道，哎，但是你觉得你在行道，你在服事，但是你受挫了，或者是你容易受伤你就沮丧了，放弃了，抱怨了，像该隐啊，他就直接抱怨神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抱怨我们被服侍的对象啊，或者我们行道的一个环境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但是你如果行得好，你可能就会骄傲，就会自意啊，把这个归功于自己。所以这个从果子看树呢，我觉得是行道是说还不是说你的这个服侍和行道的效果的这个果子。哎，我做的这个成果怎么样，效果怎么样的这个果子，而这个果子呢是指我们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一边外面在服侍啊，在行道，但是一边呢看自己生命里面的这个果子，从这个指标和现象来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下来判断你的行道是在神的心意中吗，是不是靠着圣灵来行事。比如说我们都是在讲都在爱，觉得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爱啊，但是你这个爱，哎，你受伤，你放弃，你沮丧，哎，那就能够判断你的这个爱呢，是属肉体的爱还是属灵的爱啊？所以是属肉体的爱，那么是献该隐的祭，神是要把这样的来光照来除去，然后我们来学习属灵的爱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姐妹们在家里面顺服啊，我们都觉得哎，神要我们顺服，那我们就顺服。但是你看他生命的果子，他这个顺服是甘心乐意的，很情愿的啊。这个是来顺服呢，还是说一边顺服一边其实有很多的抱怨， 是根本是不甘心的，只是说哎，他知道说要顺服要顺服，但是他这个顺服接出来，同时接出来他里面呢是一个很多的这样的埋怨呢、啊、这样的不甘心呢、啊、不情愿呢、啊、你就知道其实他这个顺服外面的这个顺服的这个行为啊，还不是有圣灵形式所接出来的啊，这样的这个神的这个旨意里面的这样的行道啊，还缺乏了这个起道的这个过程，也就是缺乏了，比如说这个爱也好，顺服也好，服侍也好，为主发热心也好啊，这里讲到嘛，传道、赶鬼、行异能，这都是在神的国里面去做了不少的有效果的事情啊，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这个中间呢，就是缺乏去刚才孙爸提醒的，就是说询问圣灵啊，等候。啊，被开启啊，来依靠圣灵，就是它的源头是什么？这样做你的源头，你只是说你知道这个，你就去做啊，还是啊，这个是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形式啊，你得到了这个瑞玛的这个话语，你的里面真的是被震动，哇，你知道这个是生命的道，这个是就是你是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啊，你的能力，你所依靠的啊，所依靠的能力不是属肉体的啊。是靠着神，那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你的目的是为了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没有任何掺杂的这个目的和动机也好，目的也好，能力也好，都没有这个掺杂。所以我想在这样因为能够愿意行道的人啊，都是就是说已经脱离了单单这个信道，他已经进到要去行的这样的一个层面，这样的一个程度。他也是很愿意去做的啊，但是呢，这个今天的提醒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曾经也讲，一直在讲的，就是生命第一，服侍第二。不管是什么样的合场啊，就家中也好，教会也好，社会上也好啊，包括我们讲过的，就是你这个人要让神做，才能为神做。因为在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呢，在祈祷的过程中间，甚至说在我们有一些掺杂的行道的过程中间，就是圣灵光照的时候。啊，圣灵光照哪一些是从肉体来的？圣灵也光照一些的果子，一些结出来的腐败的果子也好，这个批评论断啊，苦读抱怨啊等等，自骄傲自义啊，这些果子也好，这个就是一个光照这个老我掺杂的这个一个过程啊，包括就光照到我们这个你是从分辨善恶树来呀、啊，是怎样，就是让神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怎么样祈祷能够在达成。这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行道呢，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现实的状况，我们都是很多的就是从掺杂的这样的行道，那么神你也怜悯我们，他让这些果子不好的果子浮现出来，让我们个人或者是让在我们的环境中间神借人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生命的果子原来是这样，这样我们的焦点就不只是在我们服侍的果子上面，不只是在我们做了多少啊，我们为神发了多少热心，做了多少，在家里付出了多少啊，在服侍中间做了多少，而把我们的眼光从外面的果子移到我们生命的果子，那从我们的生命的果子的状况能够再次来检验我们服侍的这个果子，我们行道的这个果子，所以那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价值次序上面，就是生命第一，服侍第二，让神做。我们要愿意被神做，才能够为神做。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道行祈祷和行道是一直在循环的过程。你行一行，然后你又要被开启、被光照，这个被光照啊，就是再来等候、再来求问、再来看这个果子，然后再来行道，它渐渐是一个被炼净的过程。所以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见，不要只聚焦在我们已经在行了，而且我们行的有很多啊，我们行的比别人都好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讲到传道，奉你的名传道啊，奉你的名赶鬼，你看都是很就是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啊。所以即使是你能够在有，那你都是要很多的恩赐才能够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你的效果包括可能有人的需要或者你的服侍都很忙碌，但是神让我们常常的要停下来啊，来有果子来看树，有我们里面生命的这个发出的这个果子啊，来看这个行道的这个树是不是生命树啊，这一个生命的这个果子啊，能够反映出这个树，就是说你是扎根在哪个树上面。或者是说用马太福音的话来说，是扎根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 所以我想神用很多的这些的不同角度的这个比喻，都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已经定义要走行道这个路，而且我们知道行道才能够毕业，行道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小，就是这个入门的这个阶段，单单信道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来来做行道者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些更深的这个指标，让我们的这个行道的这个就是不是聚焦在外面，而是聚焦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也让我们来学习，不断的来学习由行道的所接触的这个果子，生命果子，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起道，有被神光照开启等候依靠求问圣灵，靠圣灵行事来不断的接触这个行道的这个果实。所以我想这是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服事的每一个领域和这个我们的行道的每一个方面所以谢谢主今天的开启，也让我们也让这些今天的开启不断的就是落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行道的领域的里面。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牧者的分享说到该隐和这个亚伯，我在想，其实你要是信，就是说真的有追求的话就是说天然是很受伤，毕竟是罪人嘛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真的追求的话呢，你也可以再追问为什么受伤，为什么祷告没有果效，为什么付出也没有果效，那是不是因为是爱自己或者是真的为神你要为神肯定能通的凡事恒通是神的应许，那有可能是为自己，那就是不是该隐的像受伤这些，我觉得这个成熟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吧都得到了，谢谢。好，那我们就进入敬拜盼望那一天，好吧，我们一起进入敬拜。
洁白的洗马衣，像你一样的完全。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唯一的期盼，为了那一天付出一切，甘心情愿。
是的，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意象就是盼望那一天来羔羊的婚宴进入千禧年国。主啊，我谢谢你再次为着牧者的分享来献上感恩，谢谢你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个残累。主啊，这些婴孩的这些灵性，使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可以生命不断的来成长主啊，渐渐的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给小红，要不要打开？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吧？你呼召我们，是吧？要做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哈利路亚！参加羔羊的婚宴， 有在前些年跟你一起一同掌权，哈利路亚，啊，你特别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聪明的童女，哈利路亚，怎么样预备等你的油，哦，主啊，让我们避免献该隐的祭，我们要献亚伯的祭，哈利路亚，主啊，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感谢主，我们不光是要行道，而且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随从圣灵而行，主啊，才是耶稣的门徒，哈利路亚，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每一天，主啊，使我们都能够明白，聆听圣灵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每一天都来献亚伯的祭，避免献该隐的祭，使我们的灯满了灯油，可以迎接你的迎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真理的启示，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与你连接在一起，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凡事都求问你，主啊，就求你格外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我们遵行你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